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一开宗明义的，就讲到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怎么知道？约押不讲这个事，谁知道这件事？我为什么不晓得？我今天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事，要处理的事，都是我们耳朵听见的，都不是耶和华启示让我们真正知道事情是怎么样，搞了一团乱。但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拿单怎么会知道大卫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对不起啊，我都从事实来讲，不是一种解释。拿单怎么会知道？下面我讲的也只是我的领受，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本身，你好好去读，好好去思想，来面对光照。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犯罪，是耶和华让我们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呢？还是我们耳朵听别人说他犯罪了，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们都还不确定的吗？我们就在里面伸出我们的像乌纱的手一样的，在那个地方这样那样就搞很多，把事情搞得本来没有那么麻烦的，越搞越麻烦。我要在这边讲的，心里面没有把握的事，是听来的，也不是真真实实的，或者是看到了一些什么事又是猜忌的。所以保罗怎么讲，他说我们不要论断，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为什么呢？只等到有一天神把暗中的隐情显明了。今天我们真的，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拿单，大卫怎么可能认罪？没有拿单，因为是耶和华差遣拿单，所以拿单有一个智慧，他不是直直的去跟这个大卫讲什么事，他乃是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怎么呢？就是大卫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而拿单告诉他你就是那个人。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在是别人期盼我们去处理什么事情，是我们自己想要出头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结果跟神耶和华的差遣没有关系，难怪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拿单这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怎么样是大卫也真的知道他犯罪得罪神了。我们可以去看诗篇里面，大卫犯罪以后所有跟神的祷告，在这里面没有讲大卫有没有到底真的悔改还是假的悔改。今天很简单嘛，我们去跟一个人讲了啊，你错了，他说我错了，老师你原谅我，你能知道他真悔改还是假悔改吗？拿单又是怎么知道大卫只是跟他说了一句，说我行这事，这个得罪耶和华了啊，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拿单怎么知道？拿单讲，就拿单怎么知道大卫犯罪？拿单怎么知道大卫犯了什么罪？拿单怎么知道耶和华已经赦免他的罪，除掉大卫的罪？他怎么知道？这边有一件事情是跟耶和华有关，也是耶和华让他知道。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服侍人，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帮助一个犯罪的人，但是问题怎么呢？我们所有想要帮助，我们所有想要做的，有的时候是跟神无关，也不是神差遣，也不是神启示让我们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里面也没有个把握知道他真悔改还是假悔改，神会不会除掉他的罪。你想想看，我们做了多少糊涂的事啊， 我今天在这边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拿单知道大卫犯罪，拿单也晓得耶和华已经除掉他的罪，真的，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是耶和华用他。今天我们放眼看，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我常常在那里讲，多少人在宣教界鼓掌夸奖我的，我都在神面前悔改，但是他们还在里面夸奖，到现在还在夸奖的事，我已经在神面前悔改了。哎呀，跟着人的喜好，跟着人以为好坏，在那个地方努力，跟神耶和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所做的事情，神会纪念吗？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大卫，大卫犯罪的结果是让乌利亚的妻八十八有了怀了孕。按照我们人的想法，跟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只是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事情，犯罪的结果是可怕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真的这个小孩没有错嘛？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就直直跟他讲了？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犯罪的结果有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个孩子是大卫犯罪的结果。犯罪的结果就是会亵渎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今天犯了多，就是这个亵渎神的机会，一个叫犯了罪，一个叫什么呢？你行的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看为恶的事。你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藐视神，就让别人可以亵渎神，让仇敌可以大得亵渎神的机会。犯罪的结果，我们不要说他是无辜的，这是个犯罪的结果。犯罪的结果在神的面前是要出面。我只能从这样一个角度去体会领受。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怎么样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很可怜，我们还很舍不得我们犯罪的结果。我们行了神所不喜悦、神看为恶的事，不管别人怎么夸奖我们，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还偷偷的喜爱。但是耶和华的心意是，真的不能让他活，因为他活着，这一个犯罪的结果，就是让神的羞辱的原因，所以你的孩子必定要死。你想想看，我们多少的时候，对我们犯罪的工具，对我们犯罪的结果，人说，哎呀，这个是好啊什么？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什么。你看，像大卫，容易吗？很不容易。先知已经明明跟他讲了，你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当这个孩子开始得病的时候，怎么样？大卫怎么样？还为他进食，还为他祷告，还为他哭泣，还为他怎么样呢？还为他连饭都不吃，终夜躺在地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继续保留我们那个犯罪的结果，我们行了神所不喜欢的恶的那个结果，我们里面还有一种希望。希望保留，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等到神发现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真的不容易。我到现在慢慢在体会，神把我从瓦邦抽离出来，不是我心甘情愿的，是不是我在瓦邦侍奉的里面行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所谓不喜悦的事，就是我的心态。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可以明是为了主，但是实际上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不晓得，但是我现在慢慢发现说，那个时候我总是还是像大卫一样忧伤、痛苦、难过，晚上流泪流血，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枕头是湿的。我不晓得，但是我今天读的时候，妈妈这一幕一幕的情景显明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是我们眼中看为对错的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那一个犯罪的结果神是要给他拿走的。没有拿走以前，那个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要想保留，所以他在神面前哀哭禁食祷告，他希望这一个结果不要发生。但等到真正发生了呢，下面是我第三点交通，陈普们就是人的想法，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想法跟一个真正体会神心肠人的想法何等的差别何等的大。陈普以为说孩子活的时候劝他都没有用，那孩子死了那更加了，不晓得我们这个大卫他要这个做王的半君如半虎，不晓得他下一步会怎么样，会迁怒于谁，大家谁也不敢讲，是不是？但是没有想到大卫看出情况的时候，问他们说孩子死了，他反而起来洗澡啊，反而起来沐浴啊，反而起来预备啊，叫人准备饭菜。今天我们用我们的今天我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嘛，今天一个公司的小职员用他的头脑去想他的这个 CEO， 想他的大这个责任者，管理一个大企业的人，你的头脑有他那么好吗？你就去坐他的位置了吗？你今天坐不到他的位置，你用你的头脑去想他会这样那样。今天我们是这样，我们用我们的心，我们用我们的什么去想我们的主这样这样，想别人这样这样，除非你的水平比他高，不然的话你怎么想得通他呢？那些大卫手下的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想不通，我觉得这是在人情的里面，这是一个正常的，不是偶然的。而大卫很心知肚明，既然神你拿去了，那我也就顺服了，你没有拿去我想要留，那也是人之必然，求主怜悯我们。等到有一天神把我们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那个结果拿走了，我们还不醒悟的话，那么假如大卫还不醒悟的话，大卫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不晓得，可能更可怜。第四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拿单跟大卫讲的，你的罪可以赦免，但是刀剑并不离你家，因为你是用刀剑这件事情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你是用刀剑让乌利亚死，所以到有一天刀剑并不离你。大卫对于神的刑罚，以后你去看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这就是证明大卫真实的悔改。我们今天人很可怜，我们犯错了又要神赦免我们，又要神不要用我们所做的恶来报应我们。一个真正悔改是我们最足能够涂抹了，但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我们甘心乐意的去接受，这才证明那个人真正悔改了。什么叫假悔改呢？假悔改的意思不是为他所行的悔改，乃是为他 这个所行的要遭受的痛苦，不要遭受痛苦，他在里面表态。一个真正知道我这件事情行了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我得罪神了，神你怎么刑罚我，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都接受，但是你已经把我这个罪已经除掉了，我就感恩。但你看多少的人没有真心悔改，他要拿走的不是他的罪，他要拿走的是他犯罪的那一种的后果，会令他痛苦，他希望这个痛苦不要发生，这个叫假悔改。最后一点要交通的，一个人真正悔改以后的结果是神所喜悦的。大卫真正悔改以后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劝人家，哎呀你做错这个事情了，你有两个太太要离婚要干什么，你去讲你的，我在读圣经读不出这个东西来。他要怎么做是神给他的一个这个神在里面判断，我们是根据我们那些神学的基督教伦理的，我们搞了很多这些人的东西在要人家这样做那样做。我没有说大卫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老婆是对，我没有这样说，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这边神怎么看待他，我们要看清楚。我觉得魔鬼最大对我们人类的试探，还不是叫我们去触犯十诫，要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神给我那个魔鬼给我们人类最大致命的诱惑，是要我们做神，像神一样聪明，可以判断是非。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真心悔改的大卫，他以后跟八十八在同房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什么样？圣经里面说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要给他取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又给他取名叫所罗门。同样跟八十八生的孩子，一个必定要死，一个是神所喜悦的。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诀窍，犯罪的结果要出面，悔改以后的结果神喜悦。常常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合什么心意啊？娶八十八，这个用诡计把他先生杀死，娶他老婆，这也合神心意吗？不，是讲这一件事情，是讲人不可能统统不犯错，但是犯错真心悔改也是合神心意的。弟兄姊妹，你能体会这一点吗？我们今天是要求别人都不犯错，人家犯了错，我们又他真心悔改了，我们又不原谅他，我们不是做得比上帝还大吗？但是圣经里面既然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只能够这样看，一个人错了真心悔改，这是合神心意的。不是说一辈子不犯罪这是合神心意，我不敢讲。假如有这样的人的话，圣经里面释迦为什么要说呢？这个世上没有罪，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呢？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到底是受着圣经的影响，我们还是受着圣经事实的影响，我们还是受着神启示人写圣经的事实的影响，还是受着人对圣经解释的影响？我们好好去想，今天我们建构的一套东西去论断别人，这套东西是真正圣经的东西吗？还是人的东西？真正是神的心意吗？还是人的意思？求主怜悯我们。最后记后面最记载的这段东西，哎呀，我记得这个约押，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想到这个约押很厉害。约押知道他这个老二哲学很好啊，像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老二哲学用到最好的，就叫周恩来。我就想起我要去瓦邦以前，我问了一个做过中华民国部长的一个人，一个我的长辈，我说我要去跟一些政治人物相处了，你有什么建议？他说民给他，利给他。这就是我到瓦邦去以后，或许也就是因为这样，神借着这样保全我性命，可以全身而退，民给领导， 立地领导，我尽心竭力的做，不违背神的心意，但是可以帮他的事。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不是哎，今天我们是成功要归我们，管他是主任牧师，管他是当家长老，管他是公司老板，这是我约押把城攻下来以后，那顶冠冕是他可以戴的。但是他怎么想呢？他说我怕我把城攻下来以后，对不对，人就用我的名来取那个城。大卫，还是你赶快派兵来，对不对，我虽然攻下了，但是我不敢占这个光。约押有这样的个看见，好让约押在大卫在世的时候，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是要被灭口的，但是大卫还不杀他，最大的原因。今天我们呢，很多人为什么杀我们呢？所谓那个杀不一定用刀杀呢，为什么呢？他的位置，而我们跟他争功。这件事情没有讲到耶和华上帝要约押怎么做，但是我读了以后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人生哲学。今天我们要么你看不起大卫，你就从大卫走了，不要跟他就结束了。你既然要在大卫的手下，大卫做王，你就应该要像约押一样怎么样呢？真的有的时候要把名给他，要把利给他。我再说这个跟属灵有没有关系，不一定有关系，但是这跟基本的做人有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点上我们都还看不透，难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就是被别人攻击到体无完肤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